这是今天的。
这里是农民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今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2月5日，公元2001年3月2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近几年里，在国际社会中开办起了很多专门报道西藏问题的广播电台。中共大局为了组织和削弱这些电台在西藏经历的影响力，最近加大了广播事业的管理及设备优良化的力度。如今西藏学生升学难，升学更难，即使您考上高一等的学校，如果没有强硬的后台，您会成为被毛民盯替的牺牲品。下面请听下期内容。随着时代潮流的趋向，随着西藏问题的国际化，美国等多座国家里官方或非官方型的形式开办起了用多种语言报道西藏问题的广播电台。这些广播电台每天播放的节目变成了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西藏人民最受欢迎的节目。因此中共当局恼羞成怒，为了制止和干扰这些电台的节目，最近发动起了一些新的措施。根据法新社消息，中共花大力气进行阻扰和破坏美国之音藏语电台和自由亚洲之声藏语电台以及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等的节目。依据历史记载，19世纪曾经阻扰过阿拉伯传教士的传教广播。另外，俄罗斯和英国政府为了西藏等比中共强占的其他少数民族团结起来，也曾经开办过广播电台，而且这些电台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就国外开办藏语电台一事上，中国官方型新华社解释说，在诸多电台经常从事煽风点火、煽动民心，如此举动之结果往往出现民心不定、社会动荡等的现象。近几年来，中共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新闻基础设施，并在中央广播电台等中心结构中开设西藏语节目，进一步针锋相对地开展各种形式的运动政策，企图组织和削弱在外西藏电台在西藏经历的作用。并且中共专门设立干扰台，每天在以上这些电台播放节目的照后上放一些干扰节目，对这些电台的正常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负责人日前解释说，我台每天播放的照片上中国专门性的播放着中国戏剧干扰台或其他的音乐灯。中国在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两地区采取特别的措施组织在外电台的深入。从1950年开始到今天，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两地区连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反抗运动。中共总认为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至少一半是在外电台煽风点火的造成的。中国方面公开谴责美国政府一直支持两家最大的广播电台从事反华活动。消息指出，为了加强在西藏的新闻宣传力度，拉萨电台原有的20人现在已经增加到了80人。挪威自由西藏之声负责人奥斯汀告诉法新社说，我台的赵赫必须在2天里要更换一个新的，就这样多删中国的干扰，但仍然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调换赵赫播放节目，中共的干扰台也仍然跟着播放，确实有那种您跑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的精神。众所周知，在中共当局集权专制之下，如果发现收听外台者会以间谍等的罪名弄出的，所以广大人民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如果有异议，就是反党反革命，会招来牢狱之灾的。中共一贯的政策就是对外采取封锁政策，外面的不让进来，里面的不让出去，而对内则精心预化政策。特别是对西藏新一代，一进学校的第一堂课就是我们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等，紧接着对旧西藏是如何如何的黑暗，达赖喇嘛是如何如何的残忍等进行丑化和妖魔化，在有效的心灵中种下这些比歪曲了的事情。所以
一旦在外电台报道的真实事情传进来，会对中国的宣传产生影响。未恐之下，中共才花如此之大的人力、武力、财力，组织和破坏外太的广报。但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网图组织信息的渗入，可能是一件极其愚蠢的做法。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引述近期从西藏纳曲索县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西藏难民的指证发出消息，近来中国政府加强实施削弱和矮化西藏的文化，对即使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西藏学生不被承认，让中国学生的考取率无可置拟地超过西藏的学生，还有让许多未能考上大学的中国学生通过亲属等内部关系以西藏学生录取名额代替，轻而易举地便进入学校，而他们的学费等开支全部由西藏的教育经费支出。因此最近在西藏各地四处流传着这样一首讽刺性的言语：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珠三回归母亲的怀抱。这位来自于西藏纳曲索县的流亡人士表示，纳曲索县境内的学校中对学生极力灌输的是西藏的佛教内容是迷信，西藏的风俗习惯是旧思想的体现，西藏的语言文字是落后无用的，旧西藏是一个最黑暗最残暴的社会等等，让西藏学生从小接收完全汉式化，对自己本民族的历史一无所知的愚蠢者。他表示，去年索县中学初三应届毕业生获得进入各高中或师范学院以及中国各大专院校录取通知书，即将步入新的学习空间，准备启程时，中共有关教育当局以一些学生视力不足、身体有毛病或其他各种借口，将这些即使有一定学历证书的西藏学生驱之于校门外，不予承认，而代替他们名额的都是些通过亲属的靠内部拉关系代替的中国学生，从而使许多初中三年级毕业生待业在家里。虽然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声称西藏自治区四十年来教育费用的投资达到11亿人民币，众所周知，不管是支出或是没有支出这些费用，享受良好的教育条件或其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在西藏的中国人的子女。正如时事班禅大师郑重地指出，完全消灭西藏的文化虽非共产党的意愿，但是对西藏语言文字的生死存亡我是感到忧虑的。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以史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一书中，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到中国时的报告中谈到他们的看法。报告中说，虽然中国政府表面上似乎是在重视或愿意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但是仍然看到许多西藏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教育，甚至似乎可以很少的课程得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的机会，另有一部分被迫退学，无可置疑。进而在西藏社会上流传着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初三回归母亲怀抱的讽刺性言语的同时，西藏人认为中共这一危害西藏的文化、阻碍西藏学生的学习机会，是另有图谋的，让西藏青年返回轻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习惯的一个阴险的政策。
以上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历史见证节目。
北京官员来向达赖喇嘛致敬，他给他们隆重的招待，意味着正好是西藏的新年。在11日会见的这一天，城里进行了装饰，人们列在街道上，香烟缭绕。达赖喇嘛坐在轿子里，官员们在前头举着仪仗。从宫门起，他就在官员夹道中，在黄地毯上走，带到厅，坐到他的宝座。达赖喇嘛则坐到设在他右边的宝座上，在他们面前各摆上一个金银盘子，里面盛着中 达赖喇嘛一面金牌奉献客人。达赖喇嘛躲击抢文字用法为藏文和汉文。达赖喇嘛献给皇帝一个金牌，上面刻那金牌加养我妈打不起不，意为天神文殊皇帝大祖宅。接着就举行宴会，然后达赖喇嘛又在仪仗导引下回到皇司。满洲皇帝和在场的蒙古首领要求达赖喇嘛给他们写出关于寺院组织的归还训示，发到所有寺院上面都盖有达赖喇嘛的印。在同一年的2月17日，满洲皇帝为达赖喇嘛举行送别宴会，他送给客人一些中国制的东西。两天后，达赖喇嘛离开了北京，仍然和他来时一样的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给了他更多的礼品和西天大赞自在佛所领天下四教普通瓦痴拉赞喇嘛的称号。在到达国后，达赖喇嘛打发他同行的一半人先去西宁等他，他自己则巡视安多地区的寺院和城镇，然后和在西宁的人会合继续前进。当他离开拉萨还有6天路时，故事汗帝锡和西藏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出来迎接他。班禅喇嘛这时已经老得不能动了，他派了自己的代表。在同年1653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为了回答访问三世隆布寺西藏对地方的要求，达赖喇嘛与木马年1654年6月16日开始了一次巡游。班禅喇嘛准备到任本司去迎接他，但他认为班禅喇嘛太老了，当时已经83岁，不好再劳动他，就写信要他派代表。班禅喇嘛同意了，但是仍然走出一条路来欢迎他。在完成巡游后，达赖喇嘛回到了哲蚌寺。同年12月初7，固始汗死在拉萨，年73岁。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扎西巴都和打廷汗联合进行统治，但在1660年，他们把赫耶特部的统治权分了，扎西巴都得到了青海的地区，打廷汗仍留在西藏。后者的名字叫丹青朵济，他从达赖喇嘛得到打廷汗的称号，后被称作丹青打廷汗。在1656年，一位孟加拉统治者叫做萨苏贾，派一位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送了他一批印度布，作为答谢，达赖喇嘛送给了他一些宝石。这一年，帝锡索那群培去世了，但他的死后被扣押了1年多，因为当时西藏局势不稳，直到新的帝锡被任命前，达赖喇嘛自己负日常行政的职务。他对索那群培一生所干的很为赞赏，他说帝锡建立起来和蒙古人的关系就像一位高超的织匠织成的地毯一样。下一年，一位不丹首领赤真那格忍钦和他20名家属被仇人杀死了，他和西藏有密切的往来，于是一支西藏军队再度进入不丹，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留下来，很显然比以前几次是强多了。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鉴定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近几年里，在国际社会中开办起了很多专门报道西藏问题的广播电台。中国当局为了组织和削弱这些电台在西藏境内的影响力，最近加大了广播事业的惯例及设备优良化的力度。如今西藏学生上学难，升学更难，即使您考上高等学校，如果没有强硬的后台，会成为被毛民顶替的牺牲品。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